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五，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后果太可怕，澳洲资深谍报人员揭华为被禁真相；拜登将重新修订特朗普的中国企业黑名单；前军情六处局长为破病毒泄漏案支招；以色列逮捕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欧盟不能够一直封落去，七国正式发行互认新冠护照。产经新闻指，日本124万剂 A-set 疫苗今抵达台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往各路专家谈论的华为不安全原因，大多数是指间谍软件以及网络后门等。而近日一位澳洲资深网络谍报人员表示，华为5G网络主要风险是北京可以命令华为完全断开澳洲的 5G 网络连接。这部分内容被摘录在上个礼拜六出版的《周末愉快》杂志。这位谍报人员说，北京可以命令华为或中兴关掉一切污水泵不工作、干净的水不来，或者公共交通网络不工作，或者自动驾驶的电动汽车无法正常工作。这个对社会有影响，对经济有影响。出于这些原因，一旦 5G 网络全面投入运营，它将成为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清单中的第一位。据悉尼神风暴报道，在禁止华为之前，澳洲时任总理特恩布尔曾试图找一种既接受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又能保证安全的方法。澳洲数家电信商曾使用华为设备建造 4G 网络。信号情报和安全机构澳洲信号局，简称 ASD， 为此花费了8个多月的时间列出300项单独的安全措施。即便如此，关闭的风险亦无法完全规避。澳大利亚是第一个明令禁止华为设备进入其 5G 网络的国家，随后五眼联盟、日本、法国、台湾、越南、印度相继出台了拒绝华为的规定。根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去年6月的一份声明，拒绝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还有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和希腊等国家。拒绝使用华为的国际联盟有欧盟和 D10 联盟，还有些国家虽然未决定禁用华为，但该国的主要电信供应商拒绝华为。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新加坡、巴西、韩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挪威。据法广6月3号报道，拜登打算在本周内全面修订不允许美国投资者持有股份的中国公司名单，意在保持对北京的压力，同时重新评估川普之后的世界大国关系。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人购买被认为是供应或支持中国军事和安全机构的31家中国公司的股份。该名单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和中国铁路建设公司，目的是压制亚洲巨人崛起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这些措施使中美两国的关系严重紧张。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拜登的新命令将让美国财政部制定一份公司名单，这些公司将因与中国国防和监控技术部门的联系而受到经济处罚。此前制裁和目标的选择都与国会授权的国防部报告有关。这次修改是在两家中国公司在法庭上成功逃脱上述命令之后进行的。拜登说，需要确保他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是可持续的。虽然拜登政府在其前任川普针对中国的外交动荡之后承诺要对中国采取圆滑的外交路线，但他亦说将在包括国防和技术在内的几个问题上保持严格的立场。预计拜登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名单不变，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在咨询国防部和国务院后在名单中增加新的公司。 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强硬路线在国会山得到了罕见的跨党派支持，立法者们决心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加以控制。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与卢比奥以及民主党人皮德斯和海利在本周早些时候发表了一封两党联名信函，敦促拜登政府公布一份新名单。他们说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大胆行动，阻止中共对我们工业基地的经济掠夺。6月3号，英国秘密情报局前局长迪尔洛夫爵士表示，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引发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证据可能已被中共销毁。当日迪尔洛夫在电讯报的播客节目中说，西方对北京的信任是天真的，中共已经渗透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机构和期刊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政权，在压制反对政府的官方路线方面很极端。上个礼拜，拜登命令美国情报官员加倍努力以确定 COVID-19 的来源，并在90日内报告。英国情报官员亦在帮助美国确定该大流行病是否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的，而且一些知名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呼吁进行重大调查，包括与武汉科学家一起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迪尔洛夫说，因为数据已经没了，除非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可能是科学家，站出来，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经历了一个异常幼稚的时期。他表示对当时英国前财长奥斯本和前首相卡梅伦能够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不了解他们是在同一个有自己战略议程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打交道，对他们这种天真幼稚感到吃惊。他说，我不认为中国会同意支付赔偿金，我不确定我们与中国的未来关系会是怎样。而关于病毒是否是由实验室泄漏的调查，不应该留给世卫。他说，世卫组织看起来似个失败的事业，他不应该是一个提供材料的机构，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世卫组织的报告是一场闹剧，很明显现在他们正在失去对叙述的控制。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谢克贾马尔塔维尔礼拜二晚些时候在拉马拉市被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与安全局联手抓捕。以色列国防军说，塔维尔最近参与组织暴力骚乱，煽动暴力，并试图在拉马拉重新组建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基地。哈马斯发言人哈扎姆卡西姆证实并谴责其高级领导人被捕，称此举无法阻止该组织在该地区进一步活动。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这次逮捕发生之际，以色列当局最近几日正在对哈马斯在西岸的活动进行全面打击。以色列安全局一位发言人和该媒体说，5月20号有10多位哈马斯成员被捉，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知名政客纳伊夫·拉朱布，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获释。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5月20号结束新一轮军事冲突。这次冲突导致以色列13人死亡，加沙至少253人死亡。有报道说，哈马斯约有600枚火箭弹发射失败，落在加沙境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奥菲尔·根德尔曼说，部分发射失败的火箭弹可能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亡。虽然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未发生进一步火箭弹事件或空袭，但该恐怖组织呼吁巴勒斯坦人参加愤怒日活动，以回应其所谓的侵略定居者和5月10号冲击阿克萨清真寺事件。特别是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封锁西岸的以色列之路，并在经常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的地方集会。据法广报道，等不到正日7月1号， 多国已率先发放欧盟内部互认的统一新冠护照，这个让欧委会感到振奋，呼吁其余成员国效仿。法国将在6月9号发行国内版新冠护照，并从6月21号起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和欧盟伙伴国启动互认。对于欧盟药管局尚未批准的新冠疫苗，例如中俄疫苗，欧盟此前表态说各成员国有权自行决定认可与否。欧盟新冠护照有望促使新根区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员自由往来区缓解其内部边境的沉涌管控。该护照将包含持有者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康复抗体证明或两针疫苗接种完毕证明这三种当中的任意一种。至于各类别证书持有者出入境时的适用防疫规定，例如哪一类需要隔离、隔离几耐，这些还需要成员国达成一致。欧盟目前的疫苗进展不尽人意，但欧委会定下目标，希望7月底前让70%民众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据产经新闻报道，多位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得知台湾缺中共病毒疫苗，决定将日本多出的124万剂英国阿斯特捷利康（简称 A-Z 疫苗供应台湾，预计4号运抵。这个是日本首度直接供疫苗给海外。据报道，因为日本与台湾经常在急难时互相帮助，所以日本政府这次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支援台湾。日本政府将提供台湾疫苗当成一种回报，因为此前日本发生灾难时，台湾曾迟援日本。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台湾捐给日本的善款高达约200亿日元。此外，去年4月当日本出现口罩荒的时候，台湾亦捐赠了200万片医疗用口罩。日本政府与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签约，今年要取得1亿2000万剂 A-Z 疫苗，但因海外有少数人施打后出现血栓的案例，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不将此列为公费施打的疫苗。日本政府与美国大药厂辉瑞已签约，今年之内取得1亿9400万剂疫苗，与美国药厂莫德纳签约，在9月底前取得5000万剂疫苗。因此即使将 A-Z 疫苗提供给台湾，亦不至于影响日本国民的疫苗接种。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